创新药板块啊，近期呢就是出现了这个逆势上涨啊，那么几乎成为七月份啊表现最好的一个板块。那进入到八月份呢，已然拼命表现。那么这个逻辑非常清晰，就是有关部门已经明确对于创新药不进行集采，对于处于专利保护期的创新药价格进行保护。这些呢极大的打消了很多投资者的担忧，创新药板块呢也迎来了这个趋势啊反转的机会。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精彩分享，讲解了一下最新的一些行情以及大家关注的各个板块的问题。那么我们的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如果对于任何的最近大家看到的一些新闻动态呀，或者是大家在投资中的疑问，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继续的打在我们的直播间的屏幕上，并且呢大家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关注哦，就在大家屏幕的左上角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直播间，这样呢大家在下一次我们直播之前就能够收到我们的开播提醒，不错过我们每一场的精彩直播。那我们接着看看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在各个投资品类当中，与我们的生活最密切相关的，或者说我们在生活中能够直接接触到的，那就是黄金啦。因为包括无论像我们逛商场，也能逛到一些金银饰品店，包括呢可能大家在节假日给长辈送礼的时候，或者是给自己买一些礼物的时候，也会考虑黄金。那么黄金呢，其实呢它也是具备一定的投资属性的，并且呢有很多相关的类别的产品，其中呢黄金基金也是一个方向。那么近期呢黄金的价格也是再次出现了回升，市场对于整体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美元的走势以及地缘局势的关注也在升温。那么对于黄金之后的行情以及可能会影响金价后续走势的一些因素，德龙总您是怎么看的呢？
近期啊，国际尼亚再次走强啊，从最低3800美盎司反弹至4300美盎司。那这轮回升呢，一方面是和中东局势缓和有关，提升了投资者的这个对于黄金的配置热情，降低了美国的通胀预期，也使得美联储加息的可能性降低，这对于黄金的价格是一个利好的支撑。那么在之前国际金价跌破4000每盎司的时候，我就提出4000每盎司之下属于黄金坑，也是投资者逢低布局黄金类资产的好时机。因为长期来看，推动黄金价格长期上涨的逻辑并没有改变。一方面是去美元化是大势所趋，虽然美元已然是主导的国际支付货币，但是它的占比将来呢会这个逐渐的下降，这个趋势呢是没有改变的。另外呢，美国政府债台高筑，负债已经达到40万亿美元左右，而美国的 GDP 呢是30万亿美元，那美国政府每年支付的债券利息就高达1.2万亿美元，占到美国政府财政收入的20%，所以美国政府现在发债的成本逐步的提升，也让投资者对于美国政府的信用产生了质疑。这也会使得越来越多的央行通过增持黄金来提高本币的含金量，减持呢美债，避免了这个美债出现可能的这个违约风险。中国央行呢近期也是继续每个月大量的增持收购黄金。那下半年黄金价格总体上还是维持震荡向上的一个走势，那么这个趋势呢没有改变。那么影响金价上涨的这个走势的核心因素一个呢就是美联储货币政策的调整，那么九月份议息会议就很关键，大概率来看九月份加息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十一月份美国将面临周期选举，如果九月份加息，可能会刺破美股科技泡沫，那对于特朗普在周期选举上的 表现是不利的。特朗普呢也会极力的阻止美联储过快加息。但是目前来看呢，美联储降息也是投鼠忌器，担心过快降息呢会推高通胀预期，增加美国居民生活成本。那么很影响金价的因素还有中东冲突何时结束，霍尔木斯海峡能否放开，那这对于油价的影响更加直接。现在国际油价呢从之前100美元每桶的高位逐步回落到70多美元每桶。这说明市场对于中东战争的结束已经有了一定的预期。那么油价如果能够保持在低位，这对于金价上涨是有利的。因为它会直接降低美国的通胀率。还有呢就是在投资上，我一直建议大家呢在投资组合中配置 20% 左右的黄金类资产是比较好的投资策略。那过去几年国际金价大幅上涨，给投资者带来了很好的回报。目前来看这个策略已然是可以有效的。那么对于现在已经持有黄金仓位的投资者可以继续持有待涨。而对于并不持有黄金仓位投资者也可以适当的给予加仓。虽然现在这个位置比之前3800美元那样子左右价格略高但是从长期来看已然是具备这个配置价值的。那么前段时间科技股全球科技股出现了一波大幅回调，这一点程度上也使得一部分风险偏好降低的资金配置黄金来规避风险这也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那这一轮黄金价格的回暖我认为呢是区域性的反转，后期再次跌回去的可能性已经大大降低了。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如果有对于黄金类的投资感兴趣的话，也可以考虑一下黄金。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ETF
连接，包括呢我们有对应的一些产品，大家可以去到我们官网的产品列表里面看到。但是呢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还是需要根据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去做相应的匹配，大家可以先把这些产品呢加到自己的自选列表里面去了解一下，这样呢下次大家想要去再找到这些产品的时候，就能够以比较快的速度在自己的自选列表里面就能看到这些产品了。那么我们再接着往下看看，除了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比较这个能看得见摸得着的黄金类的投资之外呢，我们其实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包括呢整体市场近年的一些关注的一个主线呢还是在科技板块。那么科技板块呢经历了整个七月的大幅调整之后呢，近期也是出现了一定的修复。那么之前的直播当中德龙总也跟我们分享了说觉得在下一轮呢科技行情可能会进一步的分化。那么对于科技板块您认为在下半年值得关注的一些变化，或者是说值得关注的一些板块，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应该注意的一些点是什么呢？我们也请德龙总跟大家分享一下吧。
下半年呢科技板块已然有价值投资机会，特别是经过前期的起泡沫之后很多科技龙头股已经逐步的跌出了价值，这将会吸引这个资金入场布局。那么从去年年初我就提出六大赛道的观点，这六大赛道也是 AI 时代先后受益的方向有望呢出现轮番表现。包括芯片半导体、算力算法、人形机器人、商业航天、固态电池、生物医药等。那下半年呢这些板块有望出现一定的轮动，但是比较强势的板块仍然是芯片半导体和算力，因为这两档方向呢属于 AI 时代最受益的方向，也是呢业绩兑现最好的方向。下半年科技板块的表现将会出现一定的分化。业绩优良能够拿到订单兑现利润的科技龙头股可能会受到资金的这个追捧进一步走高甚至创出新高。但是呢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股票 有可能就很难有大的表现了。所以在下半年呢，投资科技股一定要回归基本面研究，抓住这个科技龙头股的机会，远离呢一些炒题材炒概念的股票，那这样的话才是真正的落实价值投资理念。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其实呢，在科技板块我们有许多的基金产品，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的产品列表里，包括在我们直播间的购物袋里面去关注一下这些产品，先点点加自选，然后呢再根据自身的一个风险承受能力、投资偏好以及自身的风险承受的这个风险等级去做匹配，进行相应的一些选择。那么除了科技跟黄金板块之外呢，近期像消费白酒等等前期调整较多的板块也是有所活跃的。那么德龙总，您是如何看待目前消费板块的修复以及整个消费基本面的改善，能否也成为下半年市场的一条发展的重要的线索呢？也请您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吧。
那么在前期科技股出现较大幅度调整的时候白酒等消费板块出现了一定的回升，这是更多的可以看作是消费板块的估值修复，但是目前呢还没有趋势性上涨的机会，那么当前消费增速已然偏低，特别是科研消费品目前呢还没有业绩回升的这个迹象，所以这时候很难指望这些消费板块能够出现趋势性大涨，但是由于之前已经跌了多年，对一些品牌消费品已经逐步的跌出了价值，可能会吸引一些风险偏好较低的资金的关注，下半年呢可能会有一定的反弹机会。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直播间如果有刚进到直播间的小伙伴，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这样呢我们前半场的精彩直播大家也是可以在直播后呢去到我们的主页看到我们这一场直播的回放的，大家在自己手机的左上角就能看到我们直播间的关注按钮了，并且呢大家在关注之后呢下一次直播也能够及时的收到我们的直播通知。我们再接着看看大家比较关注的一些问题，刚刚请到德龙总跟大家聊到了从宏观的一些大势以及到具体的一些细分板块，我们再来看看海外的一些动向啊。那么最近呢美国最新的就业数据也是有所走弱，那么市场对于美联储后续的货币政策的预期也是再次发生了变化，那么德龙总您认为在目前这样海外流动性环境的变化之下这些变化会对我们 A 股下半年包括港股市场以及人民币资产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好的，那么从外围市场来看现在美联储它这个加息的可能性已经不大，特别是最近就业数据有所减弱之后，那么后续在九月份加息的概率已经非常低，那么这个美股呢近期也出现了强劲的反弹走势，这说明这个美股现在呢已然是强势的这个市场，并没有出现呢比较明显的一个这个回调，那这对于 A 股港股延续这波反弹行情提供了比较好的外部环境，那现在而言就是 A 股和港股整体的估值并不高，那加上中长期资金的入市A 股和港股有望延续这轮慢牛长颈行情，那人民币汇率今年呢延续了升值的走势，那么也吸引了外资流入到人民币资产带来人民币资产的这个估值抬升，所以下半年呢我们也要密切的关注美股的变化，只要美股没有出现大幅杀跌，那么 A 股和港股估值回升的这个过程就不会这个出现大的变化但是如果美股科技股突然大跌，特别是纳斯达克指数跌幅比较大的话呢，那对于 A 股科技股行情会形成比较大的影响，到时候呢大家又要大幅减仓来进行避险。 目前来看呢，美股的走势依然是较为强劲的。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直播间，之后呢我们也是会每周请到德龙总为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动态、最新的新闻、最新的政策解读的。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内市场政策方面的一些消息啊。那么近期呢，也是我们关注到市场上有许多的政策也是在持续的强调要扩大内需以及治理内卷式的竞争。那么其实呢，市场方面也是比较关注企业盈利能否改善。那么德龙总，您认为如果反内卷持续的推进，它是会率先的体现在哪些方面，会有体现出效果呢？那么对于上市公司的盈利修复，这又意味着什么呢？也请您跟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们分享一下你的看法吧。
好的啊，这个反内卷的话呢，还是目前来说比较重要的一个方面，因为很多行业呢出现了这个产能过剩啊，那么企业呢就是进行降价啊，然后内卷的程度比较高，这也使得呢这个很多企业出现了盈利的较大的一个下降啊，所以下一步啊，通过这个反内卷去产能啊，防止呢这个出现恶意竞争，就是非常重要的方面。当然反内卷的效果呢还是要有待这个进一步观察，因为毕竟有很多企业呢，它可能在自身的这个利益之下，有可能不愿意进行这个去产能，所以反内卷目前来看效果可能还是一般啊。那么在政策上持续强调扩大内需和治理内卷式竞争，这对于企业盈利改善会有一定的意义啊，但是实际效果如何呢？这个可能还需要我们进一步观察，来等待的这个后续出现这个盈利的这个恢复。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有任何问题，还是可以持续的打在我们的弹幕上、我们的评论里，我们会请小助理帮我们把大家最关注的一些问题搜集起来，请到德龙总给大家进行解读。那我们再来看一看那么此前呢，德龙总在直播中也有跟大家分享到，整体的2026年的市场是有望从结构牛逐步的转向更广泛的行情轮动的演绎。那么其实呢，结合我们近期的市场从科技到消费到有色等多个方向轮动的表现，那么德龙总您认为就是接下来的市场也是会出现这样子多方轮动的现象吗？以及有哪些信号是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可以去关注的呢？
现在市场的话呢，还是有望逐步的扩散行情从之前科技股一枝独秀，逐步的转向更多的板块表现，像最近有色也反弹了然后这个消费也有所回升黄金也出现上涨了，对吧？这些呢其实都是市场逐步回升的一个表现。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30。
因为光科技股一枝独秀很难持续更多的板块呢都要轮动起来，那这样的话才能够有持续的一个回升的一个信号对于这轮牛市行情的健康发展是有利的。接下来呢，我们可以密切的关注这些这个板块轮动的信号那么板块轮动起来大家呢可以更多的表现。主线的话呢，刚才跟大家讲了，科技依然是强势板块像芯片半导体、算力、光模块这一块前期调整幅度比较大的板块，实际上在反弹的时候呢弹性也是比较大的这个板块呢也是可以重点去关注那这些机器人呢，因为现在还没有兑现业绩，马斯克呢又将 V3 的发布时间推迟所以最近我们看到虽然余数上市，但是并没有带来机器人板块的一个集体大涨这也说明呢这个现在市场对于机器人板块这个业绩上还没有逐步兑现还是心存疑虑但是从长期来看呢，因为机器人仍然是属于长坡后雪的一个赛道，中长期依然是可以继续关注的。
好的，谢谢德龙总跟大家的分享。那么我们直播间的小伙伴也可以给我们的直播间点点关注。今天我们的直播呢也是到了尾声了，在直播的最后，我们还是要跟大家做一个十分重要的风险提示。本场直播的内容仅供大家参考，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不作为任何法律文件。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网业绩并不是其未来业绩的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并不构成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我国基金做的时间要短，不能反映股市发展的所有阶段。投资者在进行投资前，请仔细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基金产品资料概要等法律文件，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的投资目的、投资期限、投资经验、资产状况等判断基金是否和投资人的风险承受能力相适应。基金管理人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在符合基金合同约定的前提下，调整投资策略和资产配置比例，导致投资收益不及预期。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市场观点具有时效性。那么我们就下期直播再见啦，拜拜。
好的，谢谢大家的关注啊。